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法轮大法在长春》一开篇，第一篇《师父传法》。远古的松嫩大平原，冰雪覆盖，寒冷异常，很多人因饥寒疾病离开了人间。留存下来的人们向上苍祈求，希望天上的众神能够体察民间的疾苦，不要这么寒冷，不要夺去那么多亲人的生命。他们的至诚终于感动了天神，于是派一位仙女下界，飘然来到了人间。她捧着两把种子送给人们，并告诉他们，你们把它种下去，当它们成熟以后，你们将不用再惧怕寒冷，你们的生活也会充满欢乐。于是人们感激地收下种子，虔诚地播撒在河畔。春天的时候，饱含着人们希望的种子终于发芽了，开花了，柔枝分披，花团锦簇，生机盎然，人们欣喜若狂，名为长春花，希望春天能永远眷顾他们。天赐福地，也自然是人们祭天祈福之地。在上苍的护持下，这块开满长春花的地方，历经了自然的沧桑巨变，人口的迁移聚合，朝代的更替，设置的改换，由民间自称的长春堡，到辽金时设置的长春州，经清朝和民国时期设立长春厅，至长春府改名长春县，直到民国36年，即公元1947年，定制为长春市。福地长春，吉祥之宝，从久远的历史走过来，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到上一个世纪末已汇聚成市区人口200多万的都市，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神佛到人间，众生喜相伴。红银三，回天是彼岸。法轮大法从这个美丽而吉祥的城市长春开传。第一篇，师父传法。一，长春的七七传法班。1992年5月13日，首期法轮功学习班在长春市第五中学阶梯教室开班，这是李洪志师父首次面向社会传授法轮功。从这一期班开始，有了第一批法轮功学员。师父说，你们来了，第一期难得啊，我给你的是多少年也得不到的。紧接着5月25日至6月3日，在这里师父又办了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参加人数由一期班的近180人增加到250人左右。师父以气功的形式传法，参加一期二期班的学员好多都是气功爱好者，为了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而且练了好多年，还有一些佛教居士在佛教中待了好多年了，身体不见好，层次也没上去。针对当时的情况，李洪志师父亲手编写绘制了讲本《法轮功》，一进门就发给大家。师父一上来传功就与其他气功不同，师父说到了气功的根本。从低层次上讲，气功是改变人的身体状况，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从高层上讲，气功就是指修炼本体，它实质上是我们中国纯纯粹粹的人体修炼的东西。 法轮功是一种佛家修炼的特殊方法。为了使更多的练功人得到提高，同时又满足于广大有志于修炼者的要求，特将本功法整理出一套适合普及的修炼方法传出。即使这样，他也已经大大超出一般功法所学的东西与层次了。选自《法轮功》。这样就要求练功者要有极高的德，在练功的同时必须提高心性的修炼，同化宇宙特有的特性真善身，放弃贪、利、色、欲、杀、打、偷、抢、奸诈、妒忌等等。同时告诉气功爱好者们，长期不见功夫上涨，其实是不得正法和没有在心性上下功夫所造成的。两期班后，师父骑着自行车，那是最老式的、很破旧的自行车，围着长春骑了一圈，给整个长春市清场下契机。师父告诉老学员说，长春市都下上了，在哪儿练功都没问题。1992年8月26号至9月4号，在胜利公园的西北角长春市长空俱乐部，李洪志师父举办第三期长春法轮功学习班，参加人数一下比前两期翻了两倍，大约550人。就在这里，李洪志师父还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专门为这几期班的学员和亲朋好友义务调病，一分钱不收。师父开始就对大家说，只要能救人，我可以无条件付出。当时到场的至少有300多人，只见师父在台上双手向左转了一下，再向右转了一下，像转大法轮似的。就这样，师父把大家的病一下就拿下去了，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92年9月8号至17号第四期班是在胜利公园猴山南面近一路之隔的省委礼堂举办的。之后师父到全国各地传功讲法，直到1993年6月26号又在这儿办了第五期班，此时人数增加到了约1000人。前五期板班都是师父先讲法，学员教功，然后手把手的纠正动作，一边纠正动作一边给大家清理身体，一把一把的往下抓往外甩。六七班以后，师父就整体为学员清理身体了。一位学员回忆说，师尊在讲完第一堂课后给学员们清理身体，师尊当时叫大家站起来，叫大家放松，心里只想一个病。师尊站在讲台稍后的位置说，放松，放松。然后师尊右手用力一挥，说一声下去。然后师尊两手拍打两下，好像扑掉什么东西一样。在师尊挥手的一瞬间，我看到师尊右手有一道淡蓝色的闪光。到晚上班，师尊在做净化身体时，我又看到了跟上午同样的闪光。我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有人说也看到师尊右手的闪光了。走过了师父亲自给清理身体这个阶段，师父鼓励大家自己通过修炼提高心性来净化身体，达到往高层次上修炼的目的。在长春四期五期传法班期间，即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由军事遗文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师父让修炼的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佛法，明确自己是在佛法中修炼，要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传统的僵化了的观念，跳出愚见所画的框框，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成为一个真正的得道者。那个时期，《中国法轮功》这本书就是早期指导法轮功学员修炼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大法书。后来师父做了修订，1993年12月出版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1995年1月4日指导修炼的根本大法《转法轮》出版发行后，《中国法轮功修订本》中文版便停止了再版发行，并更名为《法轮功》，作为大法红传最早期的读本。长春七七班的后两期班 都是在吉林大学的礼堂明放公办的。学员们回忆说，1993年6月27号到7月4号，在第六期传功讲法班上，师父讲的法比较高。当讲到天目时，师父讲了另外空间的问题，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存在形式。师父看到我们理解不了，就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让大家注意看。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这时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一个小水杯，和原水杯一模一样，但只有原水杯的四分之一大。师父问大家看清了，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然后师父又慢慢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里，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师父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东西。所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们问宇宙有多大，我告诉大家，这个宇宙它是有边缘的，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都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无限的大。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听起来很玄的，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它特定的生命成分，它的本质。所以我们现代的科学研究这个东西还是差得很远，和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高级智慧星球那些生命比起来，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是相当低的。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我们都突破不了。而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1994年4月29号至5月8号，师父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办长春市第七期法轮功传授班。除吉林省学员参加外，还有来自青海、内蒙、山东、北京、黑龙江等十多个省市地区的700多名学员，远隔千山万水，为了寻求大法，有坐着飞机来的，有家里人用担架抬来的，还有偏远山村夫妻挑着担子来的，担子里坐着孩子，大法一线牵啊！为了让学员都能够听到讲法，师父同时开了白天晚上两个班，满足了3000多人听闻大法的愿望。七七班的晚班讲法内容远远超越了初期气功的层面，直接讲的是宇宙大法。后来师父根据各地办班的内容讲法录音，让学员一个字一个字摘录下来，包括了讲法中的口语口气。那个摘录下来的文字大家复印下来一大摞。摘录师父在长春讲法文字的是早期学员，听一句，停下录音机，写一句，再放开录音，记录下一句。这些摘录汇集到师父那儿，师父整理之后，形成了这部天书《宇宙大法转法轮》。在这期班上，还有个特殊的故事。离明放宫不远，有座长春最大的庙宇般若寺，旁边的慈航寺，也就是尼姑庵的住持法号叫净空，当时80多岁了，嘴歪眼斜，口齿不清，行走不便，也吃不下东西，表现的是中风偏瘫的症状，打点滴1年多了，有几个小尼姑伺候着他。参加七期班寄住在这里的一个学员告诉他，到长春是来学法轮功的，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的，是佛法，还有五套功法。 净空看完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的演示后，马上说：“真佛来了，山外有山，佛外有佛，庙里没有佛，我佛在门外，我师父来了。”然后说：“快带我去见李洪志师父去，请帮助我给师父上香，说我心中有师父，请你帮助我见李洪志师父一面，了了我的心愿吧，我一定要出去见我师父。”第二天，净空到师父办班的会场，师父把净空让到一间办公室里，还亲自倒水搬凳子，笑眯眯的不说话。后来慈悲的师父让净空坐在自己的一侧，听了第七期讲法班的最后一堂课。听完课，净空非常高兴地抱住了我，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放下了。”他还说，师父帮他把病因解决了，并告诉他将在2年后圆满。回到净空住处，众尼姑看到净空眼也不歪了，嘴也不斜了，精神十足，还吃了一大碗饺子，都很惊讶。而且以前不会打坐的净空自己经常打坐。1996年，净空在打坐中离世，火化时练出了五光十色的舍利子。尼姑们都说，人真的能在大法中修成圆满，这回我们亲眼看见，相信了。从1992年5月13日到1994年5月8日，师父在长春办了七期班，仅长春一地直接听到师父讲法的就有7000多人次。学员们每每回忆起师父讲法的那段日子，如同回到当年在师父的身边，如沐佛光。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看到师父给学员讲的做的这一切，大家开始明白什么是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选自《转法轮》，这是佛在世度人啊。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师父在广州办第五期学习班，这是师父在大陆的最后一期面授班。长春好多学员都知道，放下手中的一切，紧随师父去广州听法。回长春时，带回一张师父打大手印的照片。师父小腹部位有一个法轮，平立着的，呈浅绿色。学员们看到这张照片，明白了师父在小腹部位给下法轮，法轮在另外空间是什么状态，法轮的颜色，法轮的颜色变化。不能掺进其他的东西，使法轮变形。师父把这个法借用现代照相技术直接展现给了大家，大家互相传着看，由新奇变得对师父、对大法的信实，大法的真实存在，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选自《精进要旨》正实。二，传法班中的神迹。师父在传法教功过程中显现出来的神迹非常多，凡是见到的人无不惊愕赞叹，直接听到师父讲法的人体悟更多。这些神迹的展现是在中共统治下，在无神论的灌输下，洗了脑的中国人破除了固有的观念，反出人的真本性，寻找佛法真理，走上返本归真之路。1727班的学员大部分都是在胜利公园练气功的气功爱好者，好多人都是当时师父把身体调好了，有两个罗锅很严重的，就是在那儿师父把他们的罗锅直过来，当时个头就高了好多，现场看到的人都惊叹不已。在第三期班上，有位中年妇女在粮库上班，被米袋砸了，瘫在床上很长时间，所有的方法都治了，就是不好。当时他正在医院住院，家里人把他抬到了航空俱乐部，还跟来了医院的几个病友。 师傅讲课之前让他家人把担架抬到讲台上，就短短的几秒钟的时间，师傅让他坐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师傅让他站起来，他就站起来了。接着师傅让他走一圈看看，他就真的在台上走了一圈。家里人和跟来的病友们感激不已，从此全家人走进大法，开始修炼。在第四期班，师父让几个参加班的学员站在讲台上，有一个人肚子里有个大肿瘤，师父给他清理身体，当时他连脓带血顺着裤子往下淌，肿瘤消失了，肚子平复了，裤子一下子挤不住了。多少学员见证师父的神迹，大法的神奇。在第七期班，有两位脑血栓患者扔掉了拐杖。5月6号白班课后，接近中午的时间，南湖脸宫殿学员来到礼堂门前等候与师父合影。其中一位67岁的高级工程师患脑血栓4年了，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师父来了，对他说：“把拐杖扔掉，椅子撤下去。”老人听了，慢慢站起来，撤下椅子，扔掉拐杖。他试着迈出左脚，又迈出右脚。然后在礼堂门前走了几圈，他高兴地笑，又激动地哭。在场的人群目睹这神奇的一幕，无不惊叹，神了。老人自己上台阶走进礼堂听课，从此不用拐杖，能自己走路了。他老伴当晚给师父写感谢信，代表全家感谢师父，决心练好法轮功，报答师父的恩德。又有一件事是，那一天中午，一个身穿铁路服50多岁的人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他双手合十地向前跑，然后他又回头往后跑，他一下跑到师父脚边跪下，连连磕头，眼泪直流。他激动地拿起拄的大拐杖，跑到礼堂花园水泥台上摔断了，说与拐杖绝缘了，他的脑血栓好了。面对这样的场面，师父就是那么平静祥和地笑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还有一件长春的事，有个学员家旁边在盖楼，现在这个楼盖的可够高的，那个手脚架都是2寸粗的铁管子，4米长。这学员从家里走出来不远，一根铁管子就从那高楼上垂直下来了，直奔他头顶穿下来了。马路上的人都惊呆了，他说：“谁拍我？”他还以为谁找他脑袋拍一下呢。就在这一瞬间回头的时候，看到头顶上一个大法轮在那儿悬呢，这根铁管子顺着头就滑下来了，滑下之后插到地上不倒。那要真插到人身上，大家想一想，那么重，那真是穿糖葫芦一样，一穿到底的，是很危险的。那位学员回忆说，当时我家在4分局附近住，附近有一处盖大楼。有一天我路过那里，突然一根铁管子从高处下来，直向我的头上砸来。砸到头上又下来，扎到地上不倒。我的头砸了一个坑，但不出血也不疼。我说谁拍我？我回头一看，一个白色的大法轮一边悬一边往上升呢。当时很多人听说我被铁管子砸了没事儿，都来看我。我就讲当时我是怎样被砸的，大法轮怎样保护我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上次在吉林大学办班时，有个学员从吉林大学正门出去推个车子，刚走到中间，两辆轿车一下子就把他夹在中间，眼看就要撞上了，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害怕。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在那一瞬间车就停住了，没有出现问题。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是77班中午散场，我最后从明放宫出来，走到吉林大学正门，看见师父站在大门口。我过解放大路快车道，正推着车子走到中间，东西两边两辆轿车一下就把我夹在中间了，就要撞上了，车一下就停住了。我也没害怕，像没事儿似的走到慢行道，回头看看， 师傅站在大门东侧人行道上，还在那儿看着我呢。当时并不明白怎么回事，95年初转法轮出版了，一看书才明白，那次是取命来了，师傅保护了我，我还了一次命债。还有一件学员见证大法超常的奇事，这件事发生在吉林大学东侧东民主大街上。1994年6月的一天下午4点来钟，丈夫骑着倒骑驴，就是一种人力三轮车，因为骑车人在车的前面，所以叫倒骑驴。拉着防盗门，我坐在防盗门上往家走，走到一个大下坡，正看见前面一辆大拖车拉了满满一车石头子在跑，就听啪一下，什么东西砸到我身上，力量很大，一下子就把我给砸倒了，侧着身倒在防盗门上，头还能活动，脖子卡住了。我一看，一个大灯泡汤锅那么大，就在我眼前摔碎了。再一看，原来是大拖车撞倒了路边的水泥电线杆，砸到我身上了。丈夫看到这情景，脸都吓白了，以为我没命了。我看他吓呆了，就喊他，快找人把我拽出来呀。他一听我说话，回过味儿来，人没死，这才想起来叫人。大拖车上压车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过来和我丈夫一起抬电线杆，都没抬动，又有几个过路的人过来帮忙，费了好大劲儿才把电线杆抬走。我站起来，什么事儿也没有，哪儿也不疼，衣服脏了，可身上连皮儿也没破。拖车司机也吓坏了，连说要送我上医院检查检查。我说不用，一点事儿没有，你们走吧，我是练法轮功的。有一位媒体的记者正好赶上了这个场面，他亮出了记者证要采访我。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事儿。我们扒了开人群回到家，一看防盗门被引出一个人形来。这件事情除了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修炼人碰到各种危险的事儿都有师父保护，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的事儿也不稀奇。可是神奇的是，后来参加师父在外地传法班的长春学员回来说，师父那天在班上讲，说是长春学员被电线杆砸倒在防盗门上，印出一个人形来，人却没事。一听师父讲法的时间正是我出事那一天的晚上6点多，说的一模一样。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讲过，可是师父马上就知道了。这类的事情在长春发生了很多，师父在讲法中提到的更多的是没提到的，大家真正的感受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我们才能走到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三，师父给辅导员解法。1994年9月18日，在吉林大学理化教学楼7楼礼堂，师父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当时到场的辅导员有100多人。师父强调，应当把法理解透，真正掌握，要多看书，多听录音。我说就遵照这个法去学，只要把它吃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最后师父直接提出来，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选自《法轮大法一节》， 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这以后，辅导员组织学员们背法、集体学法，对法的理解和领悟有了一个飞跃的变化，也逐渐认识到把心性的提高放在了首位。当时学的背的还是《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本书。师父也明确修炼大法、心性提高对社会的正面影响。师父这次讲法和解法共有5小时30分钟。1995年8月，《法轮大法义解》这本书由长春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书中收入了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北京、广州接见法轮功辅导员时的讲法及答疑内容。1995年1月4号，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行了转法轮首发式和国内传法总结大会。李洪志师父在此会上宣布法轮功在国内传法全部结束。长春市辅导站的几位负责人参加了，奉上了代表长春学员心愿的条幅，表达对宇宙大法的渴望。辅导站的负责人也带回了转法轮。从那开始，每个渴望得到佛法真经的人如饥似渴地徜徉在佛法中。师父到国外传法去了，很长时间没回长春，但师父记挂着每一位弟子，尤其是辅导员和辅导站的建设。这期间，师父写了《如何辅导》，不是工作，是修炼，再去执着，修炼与工作，金刚，修炼与负责，法会，负责人也是修炼人，再论衡量标准等经文，及时修正存在的问题。每次师父回长春，虽然时间很短，都要见一见辅导员，场合不同，人数多少不一，针对的问题不同，师父采用的解决方法也不一样。甚至是一个辅导站中的某个学员，两口子吵架闹不和，师父都会提到，让辅导员去帮助学员认识上来，修上来。辅导站内部，辅导员和辅导员之间存在矛盾，自己往往解决不了，有的直接反映到师父那儿。记得一次，师父从国外回来，在文化广场接见了一部分辅导员。那天正下着小雨，师父一来雨就停了。就在雨后广场的湿地上，大家围着师父，师父讲了法，回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师父也没多说，好像一下什么都化解了，对对方的一切不解、怨气、不平衡等心结都没了。师父的慈悲，师父的能量，师父的作风，辅导员们都直接感受得到的。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刚刚讲过，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学着师父那样做，还有什么做不好的呢？之后，师父和辅导员们在地质宫大楼门前留影。这次师父会见辅导员是在1997年夏天。8月3号，师父发表了经文《曲终》。1998年7月26号，师父回来了，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多功能厅为长春辅导员讲法、解法。为了让后面的学员都能看见师父，师父坐在摞起来的椅子上，整整讲了5个小时。这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次讲法、解法。一年后，宇宙中最大的邪魔从天而降，一场血雨腥风横扫神州大地，正邪大战在全宇宙，在整个人类社会，在中原大地，也在长春惊心动魄地展开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我们在修炼中，社会上和不同的人给我们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我们都能针对不同的情况维护好大法，这不就是护法吗？至于说这些坏人、干坏事的人，如果他要能挽救的，我们劝说他， 可能他说不定他还得度。如果他一意孤行，就这样干下去了，歇斯底里的这样干，那到一定时候我们就会处理他，也可能是考验学员暂时利用利用他。等我们修炼结束，他自己做的一切他都得去偿还，这是肯定的。现在回想起师父的讲法，已经是在迫害之前对学员的谆谆嘱托了，只是大家看不到，体会不出师父对弟子方方面面的苦心叮咛。师父非常周密有序地把宇宙大法传出来了，把修炼的形式留下来，千秋万代金刚不破，永世长存，学员们扎扎实实地学法修炼。1999年1月，师父的诗作《红银》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中收入了师父1976年12月至1998年11月的诗作72首。大家得到这本红银时是四二五后，师父的法指导学员们修炼。心明为师弘法度众生，四海取经法传灯，十恶毒事传大法，转动法轮乾坤正。法轮大法在长春二，第二篇，弟子学法得法。一，读法背法抄法。从师父办完七七班，尤其是9月18号师父给辅导员解法之后，大家已经走出练练功健健身的层次和状态，明白这是佛法修炼了。那么学好法理解好法就是关键了。为了激励学员们修炼精进，1994年9月15号李洪志师父为长春大法弟子题词：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红银迷中修。1994年10月8号李洪志师父为长春大法弟子题词：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同修们坚持自己学法，还固定了时间集体学法，形成了一个学法修炼的稳定纯净的环境。很多学员抄法背法体悟很多，一个学员写下自己背法提高的体会：当我背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时，就像第一次读转法轮，里面包含了无尽的内涵，层层的法理，高度的集中，我真正感觉自己的头太小了，要不破除常人的观念，容不下这么高深的佛法。所以有的时候感到头顶旋转着往上涨，以后背法时经常这样，再后来读法也这样，感到自己的身体五脏六腑最微小的细胞都兴奋不止，涌动着无以言表的激动，泪水顺塞而淌。师父的慈悲，佛法的伟大，无不包容在法中，心灵的震撼和对师父的感激都化成了泪水。背到第五讲法轮图形时，对师父讲的宇宙在最中间最外层最表面的法有了升华般的认识，从转法轮书面能看到演化出的很多奥妙，似乎理解了层层宇宙的构成，对宇宙天体等理解起来感觉非常辽阔，宇宙天体的庞大茫茫而无终极一般，思维在快速无限的扩展，仿佛面前展现一个新的空间。还有一个学员，他抄了14遍转法轮，并且师父其他的经书也都抄了5遍，这在学法小组是个很普遍的现象。那时拿出师父的任何一段法都能找到出处，甚至能说出页数来，师父每出一篇经文 当时大家都自觉地背，第二天在学法典几乎每个人都能背下来，不管篇幅长还是短，都一样照背不误，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法环境。当时有段时间，中共宣传部门禁止出版转法轮，大家就工工整整地抄好送给需要的新学员。尽管师父把法讲明并严格要求，但总是出现一些问题，师父不断地写出经文及时纠正，汇集起来就是精进要旨。长春出现的事情，师父更是格外关注，格外操心。二、集体交流。自从师父给长春辅导员讲法时建议学员集体学法后，学员们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提高很快，修炼中遇到的问题在交流中得到了解决，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法形式。长春这个头带好之后，中国大陆各地区来长春学习交流的学员很多，小组学法的时候经常有外地学员来取经，有的是亲朋好友介绍来的，有的是长春辅导站安排来的，带着疑问和困惑来的，交流后带着经验回去了。最早是周边的地区，然后是各省市地区都有，再后来海外的学员也来了。1997年12月29号到1998年元月3号期间，台湾地区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尼等83名法轮功学员组成旅游团到长春交流学法修炼体会。海外学员来长春交流历时5天半的时间，和长春学员交流了如何学法实修，如何组织学法，如何依法为师，排除干扰，如何弘法等问题。晚上到学法小组参加学法，新年期间并冒着严寒风雪参加文化广场和人民广场的晨练及大型集体弘法活动。海外旅游团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在长春市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长春的弘法起到了作用。海外学员住在国际大厦，5天半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客房里小会议室、大会议厅，大家做了大型的、小型的、单独的、非常广泛的交流。长春学员还听到台湾学员介绍1997年11月师父曾去台湾的情景，得知台湾已有17个市县2000多人修炼大法，了解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大法发展的盛况，很受鼓舞。深冬之际，长春气温在-20多度，尤其是台湾学员只穿了单衣单裤，长春学员就把自己的家人的棉衣送给他们穿。台湾见不到雪，他们特别希望能看到下雪，结果下了一场挺厚的雪。海外学员还到长春市胜利公园猴山前吉大明放宫广场听老学员讲述师父早期在这里练功和传法的情况。元月三号，海外法轮功学员离开长春返程，大家到机场送行，一一惜别。他们把师父传法的事迹、师父家乡弟子学法修炼的经验带到了世界各地。这以后，各地到长春交流的学员越来越多，海外的一些站长负责人也到这里来交流弘扬大法的经验。1998年夏，长春学员接待了新加坡站长夫妇二人，在名门大酒店还开了法会，集中交流怎样做好辅导员，修好自己，带好学员，引导更多人得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长春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首次集结。1994年11月20号，长春大法弟子首届心得交流会在吉林大学礼堂明放宫举行，1700多人参加，17个人发言，开了5个多小时，能容纳1000多人的明放宫内座无虚席， 同修们的修炼心得感人至深。一位退伍军官谈到，他由于健康原因被迫退役，他当时患绝症，被医院判了死刑。然而修炼法轮功后不久，身体便得到奇迹般的康复，现在身体健康，红光满面。一位大爷谈到，他和他老伴儿如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互相鼓励着走过磨难，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和神奇。一位女研究生谈到，她通过修炼法轮功，如何去掉了虚荣心，去掉洁癖和执着奢华物品的故事。此次法会使得所有参加者受益匪浅，许多人被感动得流下泪来，同时也坚定了一心修炼法轮大法，并且一修到底的决心。这次交流会的部分心得体会，收进了由法轮功研究会主编、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法轮佛法修炼故事》里。这件事，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广州对全国部分辅导站站长的讲法中说道。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得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像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这次是长春市全中国全世界第一次大法法会，宇宙中的神佛和我们一同分享着在法中的感悟，感叹师尊的弟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法中的升华。师父传法两年半的时间，修炼人从本质的升华变化，方方面面无所不及。这次法会真是殊胜异常，东北的初冬，南有的晴朗温和，太阳射下的一条条光线都有鲜明的立体感，连周围枯树的枝干都放着光，灰屋的黑瓦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点，门口两根白白亮亮的光柱立着，随着大家有序的入场，一片片光云，一串串光团，尤其是像草帽样的类似飞碟的光，从大家的头上，从门楣的下边进了会场。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宇宙中神佛都来了，连树叶上都是。这个神奇殊胜的场景当时拍录了下来，在长春各个学法小组传放了录像，这是早期的学员们都亲历的一个历史的见证。后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不计其数，长春也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容纳这么多学员，法会就由各自练功点自行组织了。期间，儿童公园辅导站在工人文化宫五楼电影厅和一楼最大的电影院召开了两场法会，座无虚席。其中在97年1月26号的法会有13人发言，后经长春辅导站审阅制成录像带，在长春市广为流传，对学员修炼提高和有缘人得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98年各练功点召开法会很普遍，东盛电影院、财税专科学校礼堂、拖拉机厂俱乐部都开过大型法会。99年425当天，长春两场大型法会，绿园练功点在炮兵旅的部队礼堂召开，一个个起死回生的惊人神迹，一件件心性修炼升华的感人故事，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不仅是学员，还有家属、亲朋好友，包括学术界的同仁、政府机关的官员、部队的士兵首长。那是在人世间已经找不到的净土，慈悲纯净的能量清洗着尘世的污浊，涤荡了与会者的心灵，在沉静中默默地变化、升华着、同化着宇宙的大法。法会这种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越来越走向成熟。 辅导员培训。1995年10月，在吉林大学外语楼小礼堂进行首次辅导员的集体学法交流，当时参加的将近300人。这一期辅导员培训班就是帮助辅导员学好从真修到何为空等九篇经文。各练功点的辅导员讲了学这些经文的体会，还有一个小弟子背诵了悟，还讨论明智一文中说的比较弱的思想业力和自己不好的思想如何区分，真正从宇宙大法的法理上升华认识。通过集体学法交流，对师父的讲法理解更明晰更深透了，把握好自己的修炼更稳健坚实了，带好练功点的学员心中更有数了。随着大法弘誓的迅猛发展，得法人数急剧增多，好多学员刚刚得法就做了那一方的辅导员，辅导员素质的培养提高就成了关键。师父说，我说辅导员，你的责任不次于寺院中的那个住持。为什么这么说呢？真正往高层次传功就是个渡人的问题，真正专修的人他也是个真正修炼的人，只不过他是在宗教中修炼的，而我们大多数是在社会这个形式中修炼的。那么既然大家都是修炼的人，大家在一起练功，一起切磋，一起提高，那么这个主持人，也就是说这个辅导员和庙里的那个住持有什么差异呢？我说在末法时期，我们法轮大法的学员心性比和尚还要高。我说我的学员的心性比和尚高，那我们辅导员就比寺院中的那个住持方丈要高。那么我们有些辅导员达没达到这个要求呢？选自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关于正法的意见。大家千万要起好这个带头作用，组织好学员，使这个法轮大法能够更好地发扬光大，造福人类。这是我们在最低层次上讲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1998年1月下旬到2月下旬，利用过年放假时间，法轮大法长春辅导站辅导员和学法组长进行了集体学法培训。此次培训采取了分散学法与集中讨论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进一步明白了辅导员首先是一个实修者，踏踏实实修炼的表率，做好辅导员的责任重大。做辅导员不是工作，是修炼。大家分组进行交流，部分交流稿件登载在法轮大法在长春第八期小报上。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